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大家好，我叫小黑，大学开始他们就这么叫我，然后我是一个山西人，在北京读了书，现在在西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做一个水下摄影工作室，每天在海里给别人拍照片。2013年来的，2013年之前我2008年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做摄影类的工作，在北京，然后做的有点稍微有点心烦了，觉得就是拍照之外的事情太多，我这人又是可能对工作是一个偏理想主义者那种，就想走。正好呢，我的一个好朋友大学同学，他在4月份的时候来这个叫帕劳的这个岛上，之前我都没听说过，他来玩了一趟，因为他的一个好朋友的朋友在这儿开了一个民宿。就聊起来说，哎，正好我认识一个人在北京照相，然后他也不太想在北京待了，然后想换个地方，要不把他忽悠过来，等于实际上是一拍大腿做的一个决定。关于去哪儿这件事情是非常被动的，我根本完全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一个水下摄影师，然后也没有想到会来这样一个岛。
那么你会游泳吗？你会潜水吗？
不会，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会，我甚至连自己怕不怕水都不知道。就是一个彻底的旱鸭子。那我来之前呢，那十几天在北京准备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笔钱去买了所有的设备，相机啊、壳子呀、灯，乱七八糟的，大概20-30万。然后我是扛着这些东西来的，就实际上就有点破釜沉舟，就是不会也得会那种。但是学的时候，中间有两次几乎是溺水要死掉的那种，离那个就是完蛋就差一点儿。我一个人跑到一个离码头大概游了400多米，那有一个浮台，也是一个不小心，就是没有穿脚蹼，因为还不会游泳吧，就几乎就是到了一个特别慌乱的状态，然后就开始喝水往下沉，那样告诉自己不行，我不能死，不能这么就完了，我那儿还有一堆机器没用过。然后后来就跟电影里演的一样，一点点抓住那个把手，然后把自己拉上去。我在整个在那浮台上，后来我一个人在那儿就是大喘气，喘了大概
得有5-6分钟，心有余悸吗？
非常，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但所以后来也导致我说不断的去考潜水证，去完善自己的这个技术和知识的理论的这些储备。但是这些经验呢，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就是我们在辅导客人下水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来我们拍照的客人，10个有9个半是没有接触过水的，对，我就完全知道他们在慌张什么，他们喝到海水之后会是怎么喝的，喝了之后什么反应，然后什么时候是真的危险什么，就是我是完全从那儿过来的。所以就是说这其实后来它变成对工作有帮助的一些教训。
那你觉得帕劳这一个小岛它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呢？
其实最早来的华人是台湾人，1996年、1995年就开始在这弄旅行社，然后后来慢慢辐射到大陆，2014年左右这个大陆的市场开始爆发，有很它有非常纯粹的自然风光，对城市里的人来说都是非常可贵的。我觉得吸引人的可能就是这个
安静，
对，是你在城里看不到的风景吧。尤其是2014、2015年是一个就爆发式的增长，甚至有发生过客人来了船不够的情况。但是从2015年开始，2016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市场在回落，就等于是人又比以前少了。我2013年刚来的时候，帕劳是没有堵车这个概念的，2014、2015年堵得很厉害，去年底开始发现好像又好停车了。我的感觉还是市场在推，就国内可能100家旅行社、旅游机构都在卖帕劳的相关的产品，它这个东西就火起来了。这两年可能这个热度就过去了，因为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持续那么久的热度。然后，但是海岛呢还有很多，可能我觉得那些旅行机构又去说别的海岛。
我想帕劳还是用它很自然的、很纯粹优美的这个风光去吸引了很多人。在异国他乡从事水下摄影工作，那你觉得你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呢？
来之前就觉得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潜水，会不会游泳，在水下该怎么给人拍照。后来发现这些事情是很容易克服的，你不断的去训练、去接触、积累经验，它就会变得越来越熟练和厉害。实际上真正我发现遇到挑战就是说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候，好像所有的恋爱关系一样，刚开始热恋期，它台风也好看，它什么也好看，但是待的时间长的话，你发现总是那么几个商店，总是那几个岛，总是那几条鱼，总是这些人，你会烦的。你经常有客人说，哎，小黑，我好羡慕你们可以在这儿，在天堂里边是怎么怎么着。我说你们来度假呢10天8天的，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新鲜兴奋，但是你要待个10个月8个月，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光景了。但我觉得这可能在所有地方做事情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挑战是怎么样不断的去跟自己调整这个状态。
那么事到如今，目前你在这个岛上已经生活工作了5年，那您目前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你调整的如何呢？
我现在我还是时不常的会跟这个岛吵一架吵一架之后发现不和好也不行，没得选，就开始有点像婚姻了因为你毕竟做一件事情，但我反倒觉得说如果你能克服了这些态度感受上的东西，你能去克服它，你能去跟自己找到一个很好的有效的对话的方式，
也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成长。
对，而且这个是更可贵的，我觉得这比学会潜水啊什么的可能更难也更可贵。
其实说到你每天在和这个岛在谈恋爱，但是其实你的工作中也是见证了很多的爱情，见证了很多情侣过来去拍他们的婚纱照。对对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些就是您在工作中看到的一些幸福或者是美好的事情？
反正我天天就在这儿被撒狗粮呗那我们组织过很多次的这个求婚的仪式，第一个也是最复杂和成本最高的一个，就是我一位好朋友第二次来就是偷偷的就提前半个月跟我说，嘿，我想我们7-8年了在一起，跟女朋友我得求个婚。哦，我说那就整呗，我就帮你弄呗。然后就呼朋引伴来了大概10几个人，计划是去一个常规游客线路没有的，就往北边走很远的一个岛，在半路上一个浮潜的区域去求婚。他想把那个戒指藏在一个车渠，就是那个白色的贝壳，把那个戒指放进去，就是他说假装我带他去浮潜，然后就我就看，哎，我发现一什么东西金光闪闪的，过去看一眼，然后就在水下就求了。想的很简单，然后实际做起来比较复杂。当时那个船到了那个位置之后，就求婚的这男生跟我另外几个哥们儿还有导游一起就下去，在水下大概3-4米的地方找了那么一个位置。新郎呢回去找那大哥拿戒指，说那个师哥，我那戒指呢？然后我那大哥呢低着头就没看他，就盯着底下那个珊瑚礁，大概6-7米的样子，拿手一指那儿呢，我掉了。因为在水里它有浪，它掉了之后呢，它很慌，它眼睛是不能看别的地方，因为珊瑚礁看起来都差不多，眼神一跑再回来你就找
不到了，
戒指就很小。对，我那哥们说哇，他说唰一身冷汗，好在后来有惊无险的找到他了，然后就在水底下3-4米的地方，就他把那个女生带过去说，哎，我找到一个宝藏，就特别愚蠢的对白。他也很紧张，这人平时在水性特别好，但是他求婚的时候那种心跳太快了，在底下憋大概10秒钟就上受不了，就要上来。就是说那女生在底下看到这也是因为他不能喊嘛，在水下的嘴，然后已经开始呛水了，就是已经兴奋了。
所以说他们两个人是潜到海的下面去，然后新郎从一个蚌壳里面拿出戒指，在水下向他的未婚妻求婚的。
对对对
啊，那还是很浪漫。虽然是
就所有的这些事情，如果不是在帕劳的这个海里，是在陆地上做的话，就会
非常简单。对，但这个太有挑战性了。
所以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大家喜欢海的一个原因吧。
一定非常记忆深刻。对啊，所以我想可能帕劳这么漂亮的一个地方会吸引这么多人来，但是我想这个环境保护也是一定非常重要，而你们在岛上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可能比我们的体会会更加深刻。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你们的体会呢？
这个体会是非常，就是有时候很让人着急的，然后很多人是分不清楚说哪些是礁石哪些是珊瑚，那我碰它一下就怎么着了，我为什么不能踩在上面休息一下。其实这些都是会伤害珊瑚的，珊瑚虫是非常脆弱的。他们说太平洋的珊瑚一年就长1英寸还是1公分我忘了，说这个生长速度非常慢但是很准，说这个生长速度准的可以用来对表。所以你就想说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珊瑚，那个鹿角珊瑚也好或者是海扇也好，可能要几十年、几百年才能长起来，你可能一个不小心把它弄碎了踢断了就没有了。但是珊瑚对于大海简单来说就好像草原上的草一样，你把这些植被破坏掉了，就是这种海洋生态的基础破坏掉了，那整个这个水里的这些浮游生物鱼什么各种海鳗海龟鲨鱼就都没吃的了，就它会变得很麻烦，就是你把草都弄完了变成沙漠了就没有。
嗯，
包括防晒霜这种化学物质对珊瑚的伤害，那就是物理，那就不是物理杀伤，那是化学杀伤，那一弄一片 我们工作室的规定也好，是什么也好，要身体力行的去在照顾好客人安全、拍好照片的同时，绝对不能破坏任何海洋环境。在水里看到垃圾啊什么的，随时把它捡起来，装到裤兜里带上来，尽一些绵薄之力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